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国马丘葛界贺法轮大法日，第十二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美国、加拿大等政要纷纷褒奖法轮大法，褒奖李洪志大师，并宣布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月。近日，美国麻州众议员、麻州审计厅厅长、麻州昆西市市长分别颁发褒奖令，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并称赞大法修炼者12年来维护真善人的坚定和勇气。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庆祝法轮大法日。1992年5月13日，法轮大法从中国长春开船，2011年5月13日是大法红船世界19周年，也是李洪志师父的60华诞。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发来录像、贺卡和贺词，恭祝师尊生日快乐。当天一大早，纽约曼哈顿的联合广场上，来自大纽约地区的近千名法轮功学员以及支持者们在这里载歌载舞，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庆祝大法红船19周年，恭祝师尊60岁华诞生日快乐。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回忆师父在吉林大学讲法。每当捧起转法轮，读到第三讲，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那一段，作为吉林大学大法弟子，我们都感到格外的幸运和荣耀。从1992年9月到1994年9月，李洪志师父曾七次亲临吉林大学传法，回想当年的情景，仿佛昨日。1994年4月29日到5月8日，师父再次来到吉林大学礼堂，举办长春第七期法轮功学习班。消息一传出，仅几天的时间，1600张票全部售空，还有青海、内蒙古、安徽、黑龙江、北京、山东等十多个省市赶来学习法轮功的700多人，以及长春的1000多人没有买到票。负责组织的学员想换一个能坐3-4千人的地方，可是到市体育馆一问，他们要价太高，师傅无论到哪里办班，都坚持最低的收费标准。师父经常讲，既然普度众生，就不能增加练功人的负担。学员请示师父，师父表示就在吉大礼堂， 白天晚上办两个班，这样师父上午讲，晚上还要讲，非常辛苦。在场的学员深受感动。师父讲课前，做接待工作的当地学员按照一贯做法，把礼堂使用须知和注意事项，比如不迟到、不早退、不随地扔纸等等，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交给师父。这位学员刚得法，以为法轮功也像一般的气功一样，师父看完笑了，说不用这个。每天上课1600人，没有一个迟到早退的，地上干干净净，大家都互相礼让，就像师父说的，不用这个。我们的标准比那要高得多呢。法轮功能真正的改变人心，把人变得更好。学员们对师父非常敬仰。师父来到会场时，全场起立，随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师父一再打手势叫大家坐下，大家才坐下。在给师父倒水的时候，学员看到师父面前放着一张纸，32开大小，上面勾勾画画都是看不懂的字。这就是师父的讲稿。师父讲课的时候涉及那么多高深的东西，科学家、教授、专家都在台下听，连他们都不知道，从来都没有听人说过的东西，师父几句话就说出来了。逻辑性那么好，条理那么清晰，讲得那么透彻明白。这期班上有许多感人的事。5月6日晚班上课前，南湖练功练学员到礼堂门前等候与师父合影，其中有一位60多岁的高级工程师，患脑血栓，拄着拐杖坐在椅子上。师父对他说，把拐杖扔掉，椅子撤下去。老人听了，慢慢站起来，撤下椅子，扔掉了拐杖，试着迈腿，然后在礼堂门前走了几圈，他高兴地笑，又激动地哭。在场的人目睹这神奇的一幕，无不惊叹，神了。他老伴当晚给师父写感谢信，代表全家感谢师父，决心练好法轮功，报答师父的恩德。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制造冤案，武汉法官搭上性命。李耀兵，男，武汉市洪山区法院刑事审判厅正科级审判员，2009年4月参与非法审理与法轮功学员相关的案件。此迫害案被中共当局述为洪山模式，在武汉市法院系统内推广。两个月后，李耀兵突然倒地身亡，年仅49岁。目前中共大肆宣传李耀兵的先进事迹，企图掩盖其遭恶报死亡的真相。所谓红山模式的真相是，法轮功学员胡慧芳、陈曼、周潇军于2009年4月10日被红山区法院庭审。庭审时，陈曼的辩护律师首先阐述本次起诉的不合法性，指出红山区检察院的两次起诉文件竟使用同一个批号，一个案子有两个起诉。在被揭露其起诉证据是伪造的之后，洪山区检察院又赶紧伪造了新证据，擅自更改案件中的起诉内容。其次是该案执行过程中的不合法性，因为宪法至上，修炼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但洪山区法院知法犯法，秘密判陈曼7年，周潇军6年，胡慧芳4年，之后被害人家属和律师迟迟收不到判决书，法院试图阻挠受害人申诉。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是中共法官的看家本领。炮制此迫害案的两个月后，2009年6月17日中午，李耀兵到食堂进餐后回办公室，倒在了办公室门口，心脏骤停，抢救无效死亡。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无论人从事什么职业，都不能以上级指示为借口，放弃道德底线。天网恢恢，神目如电，人的一念一举都逃不过上天的眼睛。李耀兵制造冤假错案，最终把自己的性命搭上。作恶的人实在侥幸不得，哪怕中共把你吹捧得再高。 洪山区法院法官李耀兵暴死的真相被曝光时，正当该法院图谋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张荆州、刘社红、欧阳海文、彭亮之际，希望发生在昔日同事身上的恶报事实能使洪山区法院的有关人员警醒，悬崖勒马，不让悲剧继续。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在中共的洗脑宣传下，很多人以为法轮功在中国是违法的。事实上，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律师和法官，也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说法轮功违法。至今，中国现行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邪教。邪教之说来自于江泽民和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检法机关应该依照法律办案，而不能以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实际上，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有讲过法律。中共为了制造镇压借口，导演了所谓天安门自焚等诸多伪案，恰恰暴露了他假恶斗的本质。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神奇的田地，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在要钱不要道德的社会风气中，各种毒食品防不胜防，人们不得不为购买安全的食物而费心劳神。在一个拥有300多家业户的农贸市场里，一家蔬菜摊位格外引人注目，顾客排队购买，几百斤蔬菜很快被抢购一空。摊位的主人郝芳，一位看起来健康和善利落端庄的中年农妇，热情地讲述了其中的缘由。这些菜都是自己家种的，所有的菜都是自然生长，比用药物催的长得慢一些，但是绝对天然绿色。郝芳说，种菜卖菜靠诚信，我不用那些药物，菜反而长得更好。顾客说我的菜味儿好，吃着安全放心。时间长了，来买菜的人越来越多，老天对我的菜田也格外照顾。08年夏天下雹子，下完雹子我跑出去一看，邻家地里的菜叶都被雹子打出窟窿了，我家的露天菜地却一粒雹子也没下，没有让我受一丁点损失。靠着辛勤的劳作和上天的恩赐，郝芳不但全家生活富足，还拥有了3套宽敞气派的楼房。来到郝芳的菜地，蔬菜大棚不远处是一间供暂时休息的平房，房门上的对联历经风雨日晒依然醒目，种德扬善福禄至，正心无私太康来。大门的福字顶端写着真善人好，想必这就是主人的人生信条了。原来郝芳38岁时发现腹部长了肿瘤，生存希望渺茫之际，亲戚送来了《转法轮》一书。他看书一个月的时候，肿瘤神奇般的消失了。此后郝芳修炼法轮功一直到现在，15年来他一直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时时能体验到修炼带来的福分和美妙。一些顾客买菜时习惯挑来拣去，绿叶菜很容易被碰坏。郝芳表示不会生气，他说，法轮功要求善意理解别人，我想 顾客是想买到称心的东西才挑的，并不是为了弄坏我的菜。我也从心里希望他们买到满意的东西，但有时顾客挑了半天却不知哪个好，我就会帮他们选一份，顾客很满意，时间长了大多数人反而不挑了。一次，一个老顾客带着他的朋友来买菜，朋友刚要挑，老顾客马上说，咱们别动手，让他给拿，他选的比咱们拿的还好。市场管理所每年让业户随机抽取摊位号码，刚到这个市场的第二年，市场管理员没有让郝芳抽号码，而是给他指定了一个角落，那是所有业户都不愿意去的地方。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公，郝芳没有愤愤不平，想到自己是法轮大法修炼人，就坦然地去了。几个月后，那里反而成了全市场生意最红火的地方，左邻右舍的生意也跟着火起来了。很多业户都说这角落风水好，有的准备花钱抢这个位置。第三年，市场管理员对郝芳说，所长今年让你去东边帮助往那边带的人。郝芳去了东边，一个月后那里的生意又火了。几年来，他走遍了市场的东西南北，一些业户说，什么风水呀，我看明白了，这年头法轮功到哪儿，哪儿的生意火。现在每到春天调换摊位时，市场管理所所长先打来电话，让他自己选一个位置，等着他来卖菜。所长说，你能给市场带来人气，有大法管我，我在哪儿都一样，钱都不少赚。郝芳说，人活在天地间，顺应了天理，做事才会顺，因为上天照顾你，比你用什么手段给自己谋福利可强多了。老话不是也说，成事在天，人算不如天算吗？你顺应了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就会有奇迹，这是大法给人的福分。我也把买卖兴隆的秘诀告诉给身边的业户，他们很多都受益了。人们常说三尺头上有神灵，郝芳说，电波你看不到，可是一打开电视画面就来，人看不见的事儿太多了，看不见不代表没有。我没见过法轮功师傅，更没给过师傅一分钱，我遵照他讲的法理做一个好人，结果我的重病不药而愈，我的心胸变得宽广无私，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他说，我愿意让人吃到绿色健康的蔬菜，更想告诉人生命健康的根本真相。大法诱惑着我的菜地，诱惑着我的全家，其实也照看着所有的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只要敞开心扉，了解真相，就会收获永恒的幸福。
台湾新竹庆祝大法传世19周年。2011年5月13日是第1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六十华诞。5月7日下午，来自台湾桃园、新竹、苗栗的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在新竹孔庙前的广场上庆祝大法传世19周年，与新竹市长、市议员等嘉宾共襄盛举。新竹市市长许明才表示，看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场面很感动，他说，我们代表新竹市民跟大家说感谢，因为大家的带领让整个社会在人心的净化上有更好的成果。他表示，19年来法轮大法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共同来享受这个对身体心灵更有注意的活动，我想这是我们大家的福气。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公开传出，现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功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使上亿学练者达到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在台湾，法轮功学员的年龄从幼儿园到99岁不等， 他们亲身见证修炼后的身心受益，对师父满怀感恩。国小六年级的翁小妹一出生就罹患先天性心脏病，合并多重畸形，手术后没有太大改善。一位中医师介绍她学练法轮功，一段时间后，所有病痛不翼而飞。翁小妹感谢大法的指导，在学校表现获师长肯定。去年年底，她荣获新竹市道德智商奖，今年又荣获市国小组校青楷模。她表示，转法轮书中讲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指引他做好人，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遇事用真善忍来衡量，就会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庆祝活动在祥和的集体练功中结束，大法福音在丰城有缘人的心中传播。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广州海珠区610操控法院陷害朱宇标律师。2011年5月5日，广州市海珠区法院图谋进一步迫害正义律师、法轮功学员朱宇标。非法开庭时，旁听席全部被中共安排的人员坐满。据悉，朱律师当庭只说了一句话：我的辩护律师一个被迫解聘，一个被绑架。中共人员对这次开庭做了精心的策划，串通中大街道610非法机构及居委会，叫朱宇标律师的母亲出去喝茶，称开庭时开车送他过去，然后千方百计设圈套不让他参加。朱律师的母亲最终没能出庭参加。当时的审判长是邹世发。海珠区公安分局610非法起诉朱宇标律师至检察院，因材料证据不足，检察院曾经两次退回，目前检察院重新起诉，起诉书所列证据仍然不足，而且所谓的证据也是非法取得，不具有法律效力。朱宇标律师家中有订书机、打印机，当局竟然荒唐地起诉他预备作案。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华夏文明的精粹，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修炼人所显现的超长事迹数不胜数，令人叹为观止。达摩面壁9年，家喻户晓的济公和尚，明代张三丰始创的太极，经过中共几十年刻意安排的所谓教育，今天的中国大陆很多人已经不理解中华修炼文化的真正内涵。古人敬畏天地神明的传统，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迷信活动罢了。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历史不过就是一场场充满奸诈虚伪的帝王将相争权夺位的斗争史。事实上，正是因为古人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和信仰，才可能留下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嫦娥奔月、仓颉造字、唐尧禅让、 大禹治水的动人神话和传说，才可能留下皇帝飞升、观音济世、达摩渡江、八仙渡海以及真武大帝、张三丰、济公和尚、丘处机等修炼人的神迹。正是对永恒的天理天道的信仰，才可能形成中国人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社会道德规范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才可能孕育出不屈的苏武、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忠义千秋的关公、精忠报国的岳飞、一片丹心的文天祥，才可能造就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兴盛、康乾盛世的繁荣，才可能有以轮回报应贯穿始终的《红楼梦》，以修炼得道为主线的《西游记》，以茫茫天数不可为作结的《三国演义》。如果中国的历史仅仅只是那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糟粕，如厚黑的权谋欺诈和勾心斗角等，又怎么可能创造出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呢？修炼的内涵包罗万象，五千年来儒释道三教的修炼文化贯穿于中国文化和道德伦理之中，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基础和精粹就是修炼文化。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康熙论善念。康熙很重视修心，下面是他在庭训格言中关于善念的见解。念头的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如果产生的一念是不正的，顷刻间就知道了，立即纠正，自然不会离正道有多远。尚书中说，即使是圣贤，心生妄念也会行为狂乱，狂人克制欲念也可以成为圣贤。一个微小的念头，静的时候保存它，动的时候则要观察它，一定要使自己无愧于天地，这才是实在的功夫。因此古人治理自己的心，在念头刚刚产生、感情没有被带动的时候加以提防，所以花费力气很小，却收效很大。庭训格言中又说，人在世上应该经常追寻内心的喜悦，因为人喜悦时会带动善念，愤怒时会带动恶念。古语说，人产生一个善念，虽然还没有善行，吉祥的神已经跟随他了；产生恶念时，虽然没有恶行，凶神也已经跟随他了。这些真是最正确的道理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